既然这么重要，还问要不要结婚？要不要结婚？好，先看看婚姻有三大作用，婚姻还有三大难处。你读完再决定要不要结婚啊？好，这三大难处我们还是读一读吧。啊，结婚是一个束缚，结婚的人有苦难，结婚的人是为着世上的事挂虑。好，结婚好不好？好，我也跟你一样好，不过呢，不好的还是要摆出来就是了哈。好，在第一点说，结婚是一个束缚。保罗说，你有妻子束缚着吗？就不要寻求脱离。啊，一结婚以后啊，本来啊，一个人吃饱就全家吃饱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啊，很麻烦，很麻烦，因为啊，两个人看法、想法，连口味都不太一样。哎呀，我有时候有一次，那是很多年前了，想讨姊妹的欢喜啊，就想请她出去吃饭。吃完饭以后啊，我满带着期望，看看你能不能说一声称赞一下。然后他只有一个评语：味精太多了，不好。后来我发觉啊，婚姻生活真的很难办，因为我吃味精没感觉，他一吃味精啊，全身都不对劲了。你会发觉啊，其实李弟兄说了，婚姻就像两个人三只脚走路，要绑在一起啊，要喊一二一才可以走了啊。讲一的时候，这同时出右，我出右脚，他出左脚，两个人呢、啊，如果同出一只脚，还会摔跤的。所以这个婚姻实在是一个束缚啊。有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你从前加班的时候啊，回不回家都没人管，现在加班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打电话回家报备一下。哎，我现在比较晚回来了，要跟他讲一下。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束缚？好不好啊？甜蜜的束缚，看你去怎么解读哈。所以许多时候人一结婚就不得自由，人一结婚就许多事情要做，因为有妻子缠着，所以就不得不做。同样的，有些做姊妹有丈夫缠着也不得不做。对，有些姊妹啊，从前在家是小姐，现在一结婚了、啊、哇，这么多家事要做，对不对？我下班的时候要忙着做这个做那，你下班的时候就翘脚看报纸，什么就我该活该倒霉。所以啊，婚姻生活里面发觉啊，一进到婚姻生活里面啊，的确你失去自由，开始有一个人开始管你了，有一个人开始约束你了，喜不喜欢？慢点说哈。第二个，结婚的人有苦难。这哥林多前书七章八节，保罗说：“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还要不要结婚？人一有婚姻，自然而然肉身的苦难就必加增，叫他不能专心侍奉主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开始啊，顾虑的事情要多了，从刚开始要去看他的脸色，要去揣摩，要去揣摩他的想法，所以啊。”我从第一次交往的时候就发现，哇，女人好麻烦啊！第一次我跟姊妹出去的时候，不是自己出去，是跟一群人一起出去的。那时候我们在开展，然后大家一起照相的时候，我姊妹就是不肯照相，我怎么讲都不肯照相。最后落下一句话：“你怎么那么奇怪？人家都照相都不奇怪，你怎么都不照相？”我讲这么一句话，三天不理我。你就知道什么叫苦难。我猜了半天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，所以我已经准备写一封信挨着美敦书，就是跟你说再见了。我说教姊妹这么麻烦呢。后来啊，到了三天以后，他告诉我他好了，没问题。我说你好了，我火气正高的。然后他就说啊，人家第一次跟你出来你就说人家怪，我说我没有讲你怪，我讲你奇怪。哎呀，苦难，苦难。所以你真正进到婚姻生活，你就知道 不简单呢、啊，真是摸我们这个人、啊、你的想法和他的想法，真的进了婚姻生活，哎呀，这个做姊妹的，原谅我说，他总是拖拖拉拉，要出门的时候，一想这个没带，那个没带，那个没带，所以啊，每次都站门口在等他，等的，我都要迟到，因为聚会不能迟到的。每一次聚会啊，为了要不要迟到啊，哎呀，就有的吵。那姊妹呢？这谁像你那么轻松？对，要出个门，当然要带这个带那个带那，还有小孩子，尿布、奶瓶，这通通要带啊。你这弟兄那么轻松，悠哉悠哉就出去了。所以啊，婚姻不简单，阿们苦难哈。好，再来，结婚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。这一个为着世上的事挂虑，主耶稣在马太十三章说到，他很容易把麦子挤在荆棘里面，不能结果子。我们来读一读七章的三十二、三十三节。好，第一，我愿你们
无所挂虑，没有荆棘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讨主喜悦，取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讨妻子喜悦。
好，再读第二。
为结婚的妇女和守童贞的女子，是为着主的事挂虑，要在身体和灵上都圣洁。已经出嫁的，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好丈夫喜悦。
Amen。有没有这样啊？娶了妻了，要讨妻子的喜悦；嫁了丈夫了，要讨丈夫的喜悦。哎呀，我们的心就会啊相当程度的被分走了，你看怎么办？感谢主，这是神命定的。如果你的心没有被这样分走的话，那我就很怀疑你在婚姻中到底有没有投入。你真正进到婚姻里面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做任何事，你都要考虑到丈夫的喜悦不喜悦。像我姊妹要做头发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问我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哎呀，感谢主，讨丈夫的喜悦啊！同样的，我们做任何事，因着婚姻，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分心出去。所以这里说，婚姻有三大难处：第一个是束缚，第二个是苦难，第三个是挂虑。所以这里啊，紧接着我们就谈，那这样不结婚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守童身。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结婚的人有三个难处，就是守童身的人的确能够将身体的力量完全用在主的工作上。人如果守童身，能够省去许多难处。什么叫守童身？就是不结婚嘛，就是守童身。那在座的，我相信有相当的有一些年轻的，比较年幼的，你们还没有结婚。那有一些到了适婚的年龄，你们也还没有结婚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趁着你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好好的爱主、侍奉主，把你的心好好的放在主的身上。到底主在你的婚姻中有什么的安排，有什么样的带领，那是主的事情。你不要今天在这里想东想西，你要把握住今天，好好的来装备，读经、祷告、服侍。我们趁着我们还单身的时候，好好的来服侍。的确，我们发觉单身的时候那个服侍啊，真是啊不一样的。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要去当兵，哎呀，我那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我的服侍啊，我的这些小羊啊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就有一天，对不起啊，这个我要当兵前，赵弟兄突然问我，找我交通。我想赵弟兄终于找我交通了，我这些小羊到底要托给谁啊？结果赵弟兄交通一开口就问，你想不想交通姊妹啊？我心里立刻一个反应，我是没有跟赵弟兄讲，我说俗气。原谅我说，我那时候当兵前心智是很强的，所以赵天跟我讲这个话，我心想，当然原谅我哈，赵天我没有对赵天任何的不敬，我是一直非常尊敬赵弟兄。 赵天后也实在是非常关心我。我心里在想，我那时候满脑筋啊，就被弟兄姊妹抓住，被侍奉充满。当然，我今天也俗气了哈，因为我越来越认识人生了。好，不过无论如何，在这里提醒你们，你们还没有结婚以前，你们最好抓住这个黄金的时间了，好好的来爱主、侍奉主，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可以专心的时候。你不要天天在那里想啊想啊，我的婚姻啊什么时候可以成就？到了时候，主觉得该是你的，主自然会安排。好，我想上上礼拜我们看见张贤惠姊妹的结婚聚会啊，我们心里也很受感动。姊妹虽然结婚的时候已经34足岁了啊，已经满34岁了，但是啊，感谢主，在这10年来她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最后你看她赚得那么多人的眼泪，是因为她在单身的时候好好的来侍奉主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，所以难怪她结婚聚会有那么多的拉扯，那么多的不舍，是因为他在单身的时候，到了时候主预备了。我相信主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。好，那保罗没有命令叫他们守童身，但读保罗的话，你看保罗的倾向是要人守童身。保罗在那里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，只是将事实告诉弟兄们。他说你们如果结婚是好，因为能够免去犯罪的危险，可是结婚要叫你们多有束缚，多有苦难，同时多有世上的挂虑。那保罗在这里啊，也提到一些话，什么样的人可以守童身呢？第一个他说要有神的恩赐，这里的意思就是结婚要有神的恩赐，不结婚也要有神的恩赐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读读7章7节哈，保罗说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，有人是这样，有人是那样。保罗是什么？保罗是没结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愿意众人都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呢、都有自己从神得来的恩赐。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保罗，保罗是特殊的啊。有的人是这样，有的人是那样。所以这第二点，夸胡尔说，守童身乃是神的恩赐。这个人接受神的恩赐是这样，那个人接受神的恩赐是那样。若是我需要结婚，连结婚也是神的恩赐。对不起，没有恩赐啊，就结婚不来。你听得懂这意思吧？所以啊，感谢主，你结婚了就表示你有恩赐，没有结婚了、当然我不知道神怎么带领哈。所以在这里说恩赐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里提到守童身的条件，第一个，只有性的感觉而没有性的强迫，也换句话说，他对异性的需求不是那么强烈，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不是那么强烈。那这是守童身的一个最先决的条件。假如啊，天天在家想男人，天天在家想女人了、快快去结婚。好，这个是先决条件。如果有的人呢，整天在想要交男朋友，有的人整天在交女朋友，快快结婚。这个结婚是蒙保守，不要犯罪。假如你没有这个，假如你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，你没有这些想法，你的心都被主的充满，你的心都被其他事情占满，我想啊，也许这是可以具备守童身的条件。但是说，可是我不想，并不表示我不要啊。那到时候主就给你预备。好，我想这一面很重要。第二个，自己有意识守童身，而且是坚定的，就是我就是一辈子就不娶了，我这一辈子就不嫁了，这个意识要很坚定，是自己要有意识的，不是别人逼的。什么叫自己有意识？像原谅我说，天主教很多神父和修女啊，他们在修道院里面有传出很多的情形，他们是在一个规条里面被约束之下，可能他刚开始是自己愿意的，走到最后啊，他经不起引诱，所以传出很多罪恶的事情。同样的，和尚尼姑不是也有很多野和尚吗？我想这些情形啊，就说出啊，第二点就是自己有意识守童身，而且是坚定的，请记得坚定的。 你确认你有没有是不是坚定了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三个，必须没有环境上的难处，没有不得已的事。什么叫环境上的难处呢？就是没有家庭的逼迫的，啊，没有其他让你啊觉得不得已的事。他可以完全尊重你自己的选择。有的人到了一个年龄不结婚，天天念呐、爸爸妈妈，也许不是念就是关心，反正爸爸妈妈眼神就是给他压迫的，啊，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哈。所以守童生三个条件，你们自己到主面前对照对照看看，如果不够资格的话，我们就跟你谈结婚的对象是什么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接下去看第五点，讲到结婚的对象。那在结婚的对象里，我们这一次啊，单纯的把圣经摆在弟兄姊妹面前，在旧约的命令，我这里啊把它画下一些斜线啊、黑底的线了、你们看一看。我们一同把第一个《生命记》七章三至四节一同来读哈。好，在这里提醒他们说不可与他们结亲，这个他们就是指的迦南的七族哈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换句话说，这里有明文的教训，不可以跟外邦人怎么样婚配。好，我们再看约书亚记二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，你们若稍微转去，彼此结亲，互相往来，你们要确实知道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成为你们的网罗、陷阱、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，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。所以在这里，旧约的教训是非常清楚的，你们不可以跟这些、外邦的这些女子或外邦的这些男子啊彼此结亲，互相往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啊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结果这些他们呢就要成为你们的网罗、陷阱、肋上的鞭、眼中的刺。后面呢第三处是讲到尼希米，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那些日子啊，我见到犹大人娶了雅实图、雅门、摩押的女子为妻，结果啊，这一娶不得了，他们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，不会说犹大的话，所说的是照着各民的方言。你换句话，这个婚姻一混淆了以后啊，语言就产生了难处。好，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。你看尼希米凶啊，还把他们头发都拔下来哈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，我说你们不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娶他们的女儿。然后所罗门后面又举到，不是尼希米又举了所罗门的事例，他说你看在多国中没有一王像他，且蒙他神所爱，神使他做全以色列的王，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。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行这一些大恶，娶外邦女子为妻，行事不忠信，得罪我们的神吗？好，最后是马拉基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，我们一同读哈。好，这是旧约的教训啊。那新约的话到底有什么呢？我们再看林前七章三十九节，这里是说了一段话，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束缚的，丈夫若睡了妻子就可以自由，谁愿嫁人。后面这句话， 只是要嫁在主里的人。哎，你说柯弟兄这段话是对寡妇说的，其实原则是一样。好，保罗的这些嘱咐是说要嫁，要嫁在主里的人。在林后六章十四节，这是我们非常熟的一段话，我们一同来读哈。你们
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父一个，因为义和不法有什么合伙，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。
好，总而言之，旧约的命令，新约的话有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跟不信的人啊很难同父一轭。姐妹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，特别啊，我们在座只有半个家得救的，你就知道这个难处。可能你聚会聚得很喜乐、很享受，回到家你就面对拉扯。好，你要往生命的路拉，他就往这个灭亡的路去拉。所以全家没有一起信主、一同走这条道路啊，一定会产生难处。但是你利用举个比方。这个拉扯的力量谁比较大呢？他就说一个人站在这个桌子上，好，你得救以后你是站在这个桌子上，他没有得救家人是在桌子底下的，你们两个在拉的时候拉上来的力量是不是要比较大才拉得上来，拉下去一下就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你要把一个人、从比较低的地方要拉上来，他花的力量是比较大一点，他站在低的地方帮你一拉就拉下去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看见很多人他在教会中他东挑西挑，想要挑一些漂亮的，想要挑一些自己觉得不错，结果挑到最后他觉得还是外邦人长得比较漂亮，或者外邦人中也比较好，结果他娶了外邦女子，没有多久啊，你发觉这个他自己开始慢慢教会生活就减少了，最后就没有了。最后啊，甚至有一些人啊，我们就转去啊，跟他们外邦人去信仰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结婚的对象最好是在主里的人。好，第六点，